评书《父亲的一生》，作者孙岩，由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播讲。下面请听第一回。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说一回父亲的一生。这个艺呢是艺术的艺，父亲的一生也就是说我父亲。数字说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孙阔英先生，他坎坷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寻求艺术的道路，坎坷的从艺之路，他的点点滴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意愿想把他整理出书，这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呢就给您说说这个父亲的一生。我父亲号称南北二阔，也称为南辕北阔，在我这部书里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也就是吐槽一下曲艺圈这点事儿，咱们扒一扒曲艺界这些人儿，哈哈，您这回啊可听着了，这里边有很多的您平时里听不到的东西，像一些什么南春啊、北点啊、春点的来历啊、天津的混混啊，这些事儿都在本部书里能出现。还有就是施圣杰先生，我的二哥施圣杰先生在家行二，大哥叫施圣利，三哥叫施圣勇，他叫施圣杰。他父亲文化大革命怎么样遭的迫害，我的母亲跟他的母亲高秀琴先生的关系特别的好，两个人是闺蜜，哎，把这些事儿都给您说一说。还有就是黄宏的父亲黄峰，于福生的父亲于尔德，这个咱都能说说他们在想当初叱咤风云和走过的坎坷之路。那这书呢也是二哥施圣杰他让我说的啊，大哥黄凯黄宏的大哥也是我大哥，他都同意我说这么一部书。我呢慢慢的说，您呢细细的听，您自大，您取一圈有一朋友这儿给您八卦一次，您听一听，林家一大哥给您这儿讲一小事儿就得了。那么咱们开书呢是从我父亲的一段定场诗说起。这个定场诗是我父亲文革之后再一次登上舞台他自个儿写的这么几句。告别曲坛十数秋，梦魂常向舞台游，有朝一日从旧业，定将汉水洒神州。话说在大明国朝，大明国朝嘉靖年间，嘉靖年间是你父亲那时候就有了，不，我这是打根上倒，根上倒啊，老孙家这点历史，老孙家怎么到东北来的，您细细的听，如果有姓孙的朋友，那您听听是不是这根上的。明朝的嘉靖年间呢有一清官叫海瑞，海刚峰，海瑞可是一大清官，那得说是痴心心，是忠心耿耿，亮堂堂，明镜高悬，他不喝民间的半碗水，不贪民间的半文钱，是两袖清风。可是他也有一好朋友，这朋友家里这有钱，大户人家在京城里啊有这么一号，买卖也很多，涉足的行业也很多。可是呢这人呢就喜欢海瑞他这种性格，自己个儿呢就当不了官，他就跟海瑞见天的在一起，叫像这个最好的朋友盟兄弟，但是没举行仪式，就有这么一种的感觉。 此人呢姓孙，叫孙光明。孙光明呢也就算辈儿了啊，海瑞他的师爷。有什么事儿呢，海瑞还都跟他商量，也称其为是海瑞的这么个军师也可以，反正您怎么称都行。海瑞这人呢他体察民情啊，没事他就下去私访，要哪儿走啊，听听这老百姓有什么不同的声音。这一天海瑞回来了，就跟这孙光明说，说现在老百姓都传言什么家境家境，家里早晚溜净，这怎么回事啊？老孙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你帮我呀查一查这事儿，这事儿才能管管呢。哎，这孙光明下去这么一查，不是什么回来了，跟海瑞这儿啊就一汇报，说这个是老百姓说当今皇上嘉靖他这个年号不好叫嘉靖，您说他这会儿一叫嘉靖，老百姓家都溜净，什么都没有，嘉靖啊嘉靖什么都没了，钱也没了，粮也没了，米也没了，嘉靖了，说这年号不好啊，不应该叫嘉靖啊。其实这是老百姓啊他的一些个传言，这海瑞呢他是一根筋，他这就写了一奏折就交给了皇上，干嘛呢，让皇上改年号，说你叫这嘉靖不行，老百姓不乐意，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国家过的是谁啊，咱们国家过的当然是百姓了，老百姓说你叫嘉靖家里都静了，这能成吗，那让家里不能静啊，改一国号吧。皇上嘉靖看着气大了，你怎么还信这个，哎呦这一生气呀、啊、海瑞你怎么能这样，就把这文武大臣知心的人找来问怎么回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人就说了他旁边那军师给他出的主意啊，那军师下去给他查的，哪个军师，就是咱们京城那大户孙光明啊，那人说什么这海瑞听什么，他怎么说海瑞怎么听，海瑞就听他一人的。皇上一听，哦还有这么一军师，你这事儿这不闹大了吗，你怎么还来军师了，下令来呀、啊、先把海瑞给我押下来，就把海瑞给掐监入狱了，然后下一道圣旨限孙光明半月内离开京城去往云南取经，驱赶出京城，永不得再回京城。这可挺厉害啊，这是小发配啊，虽说不是发配，发配得有官军相押，得有这个快诏状相押，衙役们就押着你借差，那时候叫借差，准确一点是借差，押到你取经，交给当地政府，你那儿到那儿也是犯罪，你跟那儿也得听人家当地的这一些官员的，那你就犯了法了。这驱赶出京城，指使不想看到你，你也别这儿跟海瑞这较劲了，我吓唬吓唬他，把他押起来，过些日子把他往外一放，他继续为我工作就完了，你呢该哪儿去哪儿去，看来你在京城这享福的日子过的时间太长了，行了你就出去吧，上云南吧。这云南在当时少数民族很多，几乎都是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这云南是发配人去的地方，说云南少数民族这么多，怎么来一股姓孙的呢，这姓孙的在云南就这么产生的。这令下来之后，圣旨下了，这谁敢违背圣旨啊，皇上把你驱赶出京城了，这京城就不是你待的地儿了，你再不行在这京城里这儿混了，还好这不是把你判了刑了发了配了，不是这个，那你这些资产你就可以变卖一下，房产呢地产呢不动产呢，包括一些个店铺门铺就都卖了。要说这孙光明这人很聪明，他就觉着这是皇恩浩荡，皇上开恩了，没杀我呀，这皇上回头是一变脸，说杀我就杀我，我都挺着， 那是皇上啊，君王啊，他说什么是什么？皇上吗？说出话能不算吗？所以很庆幸把这个东西变卖变卖啊，就奔了云南了。这路途之上刚一出京城，朋友们都来送啊，没敢在京城送，这个给拿点银子，那给拿点银票，那也得说孙光明先生想当初在京城里是好骄好为的这么个人。这人呢性格特好，非常的好交朋友，打小就好交，交下了一批朋友，大家伙儿没多的有少，没少的有多，反正是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都给他拿钱来。他是晚年谢绝吧，我不要这有钱，不行，你这么远的路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嗨，孙光明心想，就此一别还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我也回不来了，怎么回来、啊、看起来有生之年我是回不来了。就跟大家说，单有一天海大人出狱之后，帮我照顾海大人吧。海大人他是一清官呢、啊、可以说老百姓有了这样的好官，百姓可就走了运了，有了这样的好官，百姓可就享了福了。你们别看我孙光明，你就看这老百姓的面上也得帮海瑞。大伙儿说，好吧，孙大哥，你这人就是好啊，你这人性格好，品行好，人性好，行，你就放心吧，你就赶奔云南，之后什么时候回来，哎，我们大伙儿去接您，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寒暄一下就奔云南吧。那还什么时候回来？回肯定回不来了，大车小辆的，还好那个年间治安呢还算好，在那个嘉靖年间呢，地面还是挺太平的，没什么盗贼呀、抢劫的很少。再者说来，这孙光明他很低调，不是说大车小辆拉都好东西，外边看呢都是破盆破罐破碗，举家搬迁，哎，自个儿啊弄一犯字儿，一个小旗儿插上了，自封自己是犯人，什么意思呢？我是被发配的，我是被发配的，我就是犯人呢，不是犯官。犯官那你穿的得讲究啊，我不是犯官，我是犯人，没有什么钱儿，你就别惦记了。破家值万贯，我这都是跟家里带出来的一些破东西，乱七八糟的锅碗瓢勺。这些个东西没什么好玩意儿，你要了也不成也没用。所以呢他就化妆这么一个犯人，就这带着全家人是够奔云南。这一路之上多受了风霜之苦，还好这一天就来到了云南取经。皇上早就给他画好了地界了，找了当地的官员，我是皇上圣旨让我到这儿来的。官员一看，您这也不是犯人也不是犯官，就给搁了块地方，你这少交点，你就在这儿吧，建家吧，立业吧。哎，这孙光明打此开始建家立业，这儿起名叫孙家坎子，起北方名，就别跟这云南人掺和了，人家都各有各的民族，就在这儿发展呢孙家坎子。当然了，子孙后代生息繁衍，一代一代的，哎呦，这还真就不错。这孙家坎子有这么几十户人家了，姓孙的比较多。那么也说啊，在当时有一些逃荒到云南来的汉人也都落户到了孙家坎子，毕竟有共同的语言呢，互相说话这儿能听懂啊，不是人少数民族的语言。所以呢他们进来之后呢也活泛了这孙家坎子，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大明朝就没了。扬州时嘉定三屠，吴三桂借兵进中原，血流成河，满清就统治了中原。 满人进了中原，这就过了好多年了。哎，统治中原以后啊，这孙家坎子还是继续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他肯定不是这几代了，十几二十代之后也就来到了光绪的年间，清朝的光绪的年间。那一年当时有一个人叫孙德行，按家谱排过来呀、此人就叫了孙德行。孙德行这人呢，秉承了孙家的这个传统，这人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好，家里头传下来这点钱，他口饿肚攒，攒下了很多的地。怎么叫口饿肚攒呢？就是说过去那有钱的地主，您看那名叫的挺好，叫什么大地主，有钱儿地主吗？吃东西都舍不得吃，不能浪费，老说是苍天造物非容易，出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确实是不假呀，那时候多不容易啊，就舍不得吃，攒下一点钱，饿着自己的肚子就买地，为了是攒家业。这日子过得呢还真好。咱们为什么说这一支呢？孙德行这一支，因为这就是我们孙家的祖上，老祖宗叫孙光明，接下来论到这一代叫孙德行。孙德行就是我们的祖宗，他膝下有三个儿子，没女儿，三个儿子，大儿子孙岳文，二儿子孙岳武，三儿子孙岳斌，文武斌。这三个孩子听父亲的话，哎呦，没事念点私塾，认识点字儿，还能锻炼锻炼身体，练两下子武术，但是没有那么高，就跟这平时健身似的，都能健健身。三个大儿子特别的好，秉承了孙家的传统，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久长，这就是孙家的祖训呐。你孙家人必须得忠厚，别狡诈，狡诈不成，得以诚相待，得有文化认字儿，才能传承这孙家的一脉，把这一脉相传，就是这么个祖训。那么既然是有祖训有家谱，这孙家人丁兴旺，就这三个大儿子，这就是硬劳力了。这三个儿子那下地都是一把好手啊。那咱得说过去讲究种地呀、种地讲究打头的，这三个小伙子都能当打头的，是打头的都能多发你一馒头，因为打头的累。为什么呢？打头在前边他唰唰唰唰干得快，后边人跟着就快，这一种条件反射吧，你后头就得跟着紧点儿啊，撵上算是吧，撵上了，哎，这活干的也快了，所以呢东家就高兴，给打头的开工资也多开，然后吃的也多给，所以这打头的也打腰也吃香。三个儿子对老爷子孙德行那孝顺的无比，孙家的传统就是孝顺。老爷子常说，孙家人不孝顺绝不成，你身打何处来啊，必须得孝顺父母。孙家人交朋友原则是孝顺父母则交，不孝顺父母则不交，这个绝对不能交。因为他连爹妈都没有，能有朋友吗？连爹妈都不尊重，能尊重朋友吗？所以说是孝顺，哎，你就叫不孝顺，那你就算了，咱别理他，远远的。可是就这么三个大儿子都娶了媳妇了，都有了孩子了，老孙头孙德行这高兴啊，全家这儿热热闹闹，什么是幸福啊？这个 就是幸福啊，这叫天伦之乐。哎呦，全家都在一起，其乐融融，乐乐呵呵的，你管他吃的什么喝的什么，这都甭管，只要是大家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这就是幸福。这老爷子要求是很简单，不像人别人挺贪的。哎，我们得吃好喝好，得住好，这才叫地主。不是这样，有钱有钱舍不得花，攒着，老一套老一派。孩子们也听老爷子的话，三个儿子都这么孝顺，没有一个说顶撞老爷子的，没有。哎，这个天伦之乐非常好，儿孙满堂啊，这老两口可以说是晚年的幸福，太好了。这一年就到了这光绪年间了，明朝结束，把这家传下来，一直传到清朝，传到清朝到光绪年间，这几年的年景还算好，虽说不像往年呢能大丰收，但是呢不至于啊挨饿。是老百姓就怕挨饿，为什么？民以食为天呢，你别说是山珍海味了，能吃饱了这就不容易。在那个年间，他科学没有那么发达，靠天吃饭那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天给你什么是什么了，所以呢得祈求上天对百姓的眷照，哎，照不照顾，哎，眷顾眷顾，这是祈求上天的事儿。为什么那时候有什么龙王庙啊、海神庙啊这样的庙多呢？得求神保佑、天保佑，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做不了主。光绪年间这一年，老爷子又买了点地，哎，孙德兴买完地也非常高兴，开春买的地告诉咱们把这个地全都种上，哎呦，所有的好地都给我种上。今年呢咱们来一大丰收，今年这大丰收啊啊，然后呢我呢就再盖房，给你们哥仨每人盖一个院套，让你们都独门独院，吃饭的时候到这老宅来，哎，咱们全家这儿吃吃喝喝，乐乐呵呵，然后你们各过各日子，多好啊，省着老这块啊，哎，不方便。老爷子想得开，说你一人买一套院子，这多好啊，就跟现在似的，一人给你买一套楼，老人做到了，说你们怎么过是你们的事儿。原本打算的都很好，地也种上了，过了一阵该这个地生长期了，该拔节长的时候了，老爷子告诉自己儿子，告诉三个儿子，耀斌，耀斌呢，你下地里看看怎么样，今年的庄稼好不好。哎，耀斌就下地去看看，过了一会儿回来，再看耀斌这脸色都变了，爹呀，哎，出事儿了。